想象一下，假如你，我是说正在收听本次深度解析的你，每次看手机通知时涌上的那种慢性焦虑，或者在现在的职场内卷中感到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精准诊断出来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没错，2000多年前。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但确实如此，
对吧？今天我们要深挖一份非常硬核但也极具现实意义的文件，就是大卫·德希尔蛙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的第14次讲座文稿。说实话，一开始拿到这份神学讲稿，我以为会非常晦涩，但我们的任务是从里头提炼出4个能直接应对现代信息过载还有我们各种生存焦虑的核心法则。
德希尔娃博士的切入点其实非常锐利。这份讲稿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古代文本仅仅当成某种，怎么说呢，放在博物馆里的历史切片。
对，他不是那种纯理论的学术探讨。
完全不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文件最初受众的真实处境。你想啊，那些人并不是每天都在面临什么好莱坞大片里那种宏大的戏剧冲突。他们其实是处于一种被日常压力和世俗诱惑不断消耗的状态中。
哇，这听起来和我们今天的注意力经济简直如出一辙，每天被各种噪音剥夺注意力。
没错，所以这次解析的核心绝不仅仅是告诉你宗教教义是什么，而是要向你揭示为什么，看看古代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是如何重塑优先性，寻找绝对锚点，并建立起一套防御机制的。这简直就是一份现代生存蓝图。
所以既然要在这无处不在的混乱中找到方向，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得确立哪道系统的最终目的，对吧？这就引出了文件里的第一个原则，不要迷失生活的首要任务。
这个原则啊，其实直指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德希尔娃博士指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建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二元世界观。简单来说，一切分为可动摇的和不可动摇的。
等等，可动摇的是指物质层面的东西吗？
对，包括一切可见的物质世界。你每天花费绝大多数精力去应对的那些，比如市场的剧烈波动、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甚至你极其看重的个人职业发展轨迹。
哦，听起来全是我们每天焦虑的源泉啊。
是的，在文献的定义里，这些全部属于那个注定要被被动摇动、被移除的暂时性系统。而唯一的永恒是不受这些干扰的上帝的领域。文献里引用了17世纪诗人约范东的一句非常恨战的名言。
哎，我也注意到了那句，今生的每一分钟都取决于来世的数百万年。说实话，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感觉挺极端的。
确实很震撼，但它不是在宣扬虚无主义，或者叫你赶紧放弃现实生活去深山老林里躺平。相反，文献重新定义了信心这个词。信心不只是一种静态的我相信，它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基于对未来和隐形现实的广阔视角，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关键决定的算法。
这种作为算法的信心很有意思，来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拆解一下，带入到现实里。文献里提到了姨嫂的例子，她为了一顿红豆汤直接出卖了长子名分。
对，极其经典的短视行为。
但你想啊，在今天这顿饭早就不是字面上的食物了，它是不是就像我们为了年底的升职加薪，或者为了买某个媒体鼓吹的奢侈品，主动交出了本来可以用来陪伴家人或者用来精神成长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
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姨嫂的交易，用长远的价值去换取短期的情绪缓解？
绝对是。德希尔瓦博士顺势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讲稿对迫害这个词进行了社会学层面的拓展。我们总觉得迫害就是流血冲突，但实际上现代社会提供的舒适诱惑同样是一种剥夺我们对最高优先关注的迫害，
也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
没错，它通过提供及时的舒适感、地位的诱惑，缓慢地抽干你。这种摩擦力在文献看来和罗马竞技场里的狮子一样致命，因为它悄然无声息地篡改了你的哪刀箱系统。
哇，这真的让人警醒。既然确认的可见世界是随时会动摇的，就像飓风能瞬间摧毁房屋，经济危机能瞬间清零财富， 那我们在追求永恒的路上脚下到底能踩着什么？
这就需要一个绝对的固定点。
对，这就自然过渡到了文献的第二个原则，不要忘记你在基督里拥有什么。假设生活就是一场不断发生雪崩的攀岩，我们总得有个安全绳吧。文献里提到了希伯来书第六章里的概念，荣果的锚。
灵魂的锚这个比喻在力学上非常贴切。你看，一个锚丢下水，它并不会阻止海面上的狂风暴雨，对吧？它不能让风暴瞬间消失。
是的，该摇晃还是得摇晃。
但它的作用是限制你在混乱中被风浪卷走的半径。文献强调，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了凸显这种恒常性在人类历史中有多稀缺，讲稿特意引用了罗马演说家迪沃金口的抱怨。
哦，那段抱怨简直是人类观察大师的级别。
哈哈，对，迪沃金口说，人是没有恒常性和真实性的，今天信誓旦旦的许诺，明天就能心安理得的违约。将人类这种极度的多变与耶稣的绝对可靠放在一起，对比极其强烈。这才是我们建立生活的唯一安全基础。
停一下，这点极其关键，我必须得插一句，文献在讲到这个绝对可靠的锚时，同时警告了我们一项颠覆性的特权，就是所有信徒都被赋予了神圣的祭祀尊严。
没错，直接沟通的特权。
但现实中，我们是不是经常犯一个毛病？我们倾向于把信仰搞成某种外包服务，就好像既然有个这么厉害的锚，那我只要周末去趟教堂，把信仰丢给那些全职的专业人士去打理，我自己平时就可以在世俗世界里随波逐流了。
这种信仰外包的心态是非常危险的。德切尔瓦博士深入分析了这一点。如果你把信仰外包，这实际上是主动退回到了旧约时代那种普通人被限制接触上帝的模式，
也就是放弃了最高权力。
对，你放弃了耶稣付出巨大生命代价才为你赢得的直接沟通特权。宗教服务、祈祷、敬拜，这些从来都不是全职神职人员的专利，每个人都有权利，也必须自己去直接获取属灵的资源。
明白了。那如果我们已经手握这种最高权力，而且也拥有了强大的锚，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人类那种自私、只索取不付出的本能很容易就会跑出来作祟，我们可能会变得贪得无厌。
把上帝当成一台宇宙级别的自动售货机。
对对对，就是投币，然后索要恩典。所以文献给出了第三个生存法则，不要忘记上帝应得的，也就是要击碎那种廉价的恩典。
讲稿在这里其实完成了一个从神学到伦理学的关键铰链，恩典与回应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是为了赢得上帝的青睐而去行善，没错，但正因为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恩典，我们必须以感恩的心去做出回应。德希尔瓦博士在这里借用了德国神学家迪特里黑施彭霍菲尔的观点。彭霍菲尔对所谓的廉价恩典或者廉价感恩有着极度的过敏。
他是怎么说的？
他强调，如果恩典不伴随着顺服、服务和爱这种实际的回应，那种半心半意的态度其实和公开背叛一样危险。
哇，和公开背叛一样危险，这句话分量太重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现实里的比喻，就像好比上帝邀请我们跳一支名为恩典的华尔兹。
这个比喻不错。
你想啊，如果上帝已经伸出手并且迈出了第一步，而我们却只是心安理得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甚至转身去刷手机屏幕，那这支舞根本就不存在啊，
根本跳不起来。
所以文件里反复强调的那个感恩的态度其实是需要用具体的行动去激活的，对吗？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说的，基督为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我非常赞同你这个华尔兹的比喻，也是讲稿里特别强调的一点，结出好果子是感恩的必然产物。当我们真正被感恩驱动，而不是被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去驱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从内到外被彻底改变。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靠恩典得坚固。
但是说实话，我们需要保持时刻的警惕去抵御以扫的诱惑，我们需要亲自下场拒绝信仰外包， 还需要持续付出感恩的行动去跳好这支舞。这听起来是一项极其艰巨，甚至让人头皮发麻的任务啊。
确实，如果只靠个人的意志力，迟早会崩溃的。
对吧？现在很多人连下班回个工作消息都觉得精疲力尽，靠我们单枪匹马能撑得住这么宏大的信仰生活吗？文件的第四个原则直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不要忽视彼此，这引出了终极的解决方案。
德切尔瓦博士在这里毫无留情地调照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谎言，宗教纯粹是私事，很多人觉得我信我的，关起门来就行了。但文件明确指出，信仰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你的弟兄姊妹的精神挣扎就是你的事儿。
信仰是一项团队运动。
没错，历史上有很多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约翰卫斯理的班级会议制度，还有现代各种形式的小组施工，包括开放家庭进行款待，提供精神支持。你需要一个互相监督互相支持的网络。
这一点如果在西方文化里看，其实挺反直觉的。我们非常崇尚那种孤独的超级英雄叙事，总觉得一个人扛下所有才是最酷的。但这份文件似乎在严厉地警告我们，如果在信仰的长跑里，你一直在自己划定的那条独立跑道里闷头狂奔，不看别人，那你其实早就跑偏了。
绝对跑偏了。而且德希尔娃国师讲稿里的视野远比本地社区要广阔得多。他讲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全球化支持的故事。
哦，我记得是他在阿什兰神学院的一位前同事的故事，对吧？
对，这位前同事他30年来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定期与尼日利亚的一位传教士保持联系。你想想看，一边是相对安稳的环境，另一边是面临着残酷迫害甚至生命危险的当地信徒。
30年如一日的邮件连接。
是的，他为他们提供祈祷、鼓励，甚至帮他们协调资源。这个故事完美地证明了，即使是一个人看起来微小的行动，也能在抵抗全球性的宗教迫害中发挥出巨大的支撑作用。
距离和国界在这个网络里根本不是障碍。
哇，这真的描绘出了一幅震撼人心的闭环画面。在这场赛跑里，我们根本不是在跟其他信徒竞争名次，赛道上也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立隔离带。
没错，不是为了看谁先冲过终点线，
我们是手挽手一起跑的障碍赛。如果旁边的人跌倒了，你不能只是跨过他继续跑，你必须得弯下腰扶起他，因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条件是让所有起跑的人都能一起完赛。
总结得太精辟了。面对每天海量的信息，还有无数个要求我们把注意力交出去的声音，这份古代的讲稿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心灵过滤器。
是的，今天我们一层一层拨开了这份文件的四层生存智慧。正在收听的你，我们可以快速回顾一下。首先，重新设定永恒的优先级，不要再做以扫那种短视的交易。第二，死死抓住绝对可靠的锚，拒绝把信仰当作服务去外包。第三，拒绝廉价的恩典，用实际行动去跳好这只感应的华尔兹。最后，打破超级英雄式的孤立，手挽手去完成这场跨越国界的信仰长跑。
每一条都直指我们现代生活的软肋，但也给出了最坚实的解药。
确实如此。那么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文件里没有直接写明，但顺着这个宏大的逻辑自然衍生出来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去好好咀嚼一下。
是个好问题。既然我们刚才谈到信仰绝不是一场单人的比赛，而且我们的视线应该跨越国界去关注那些远方面临迫害的人，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你今天在你那个看似平凡甚至有些枯燥的生活中做出的某一个微小的感恩的决定，或者某一次咬牙拒绝世俗诱惑的坚持？
那些看似无人知晓的坚持，
对它所产生的精神涟漪，正是地球另一端某个你素未谋面正处于绝望边缘的人能够继续撑下去的隐形力量。你在这个网络里也许就是别人的那个锚，那么你准备好迈出这一步了吗？